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
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之
恩
的，
爱
到
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由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仍然会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婚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喜怒哀乐。上一次呢，我们跟大家说到，婚姻真的是需要全力以赴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种叫做弹性疲乏的这个状态呢，会反反复复的在婚姻中出现。这种疲乏的反弹呢，也是婚姻里边呢我们会遇到的最大的问题。那当然了，刚结婚蜜月刚开始的时候不会疲乏，对不对？都是甜蜜。但是疲乏它正像是人身体的疲累一样，一定会出现的。那怎么样对抗它，让我们的婚姻热情不灭，甜蜜久久呢？大家想想看，你通常会做些什么事情让你的萤火可以持续的发亮光呢？这个火持续的燃烧不至于熄灭，你该做什么呢？肯定去露营的人呢，一定会有人呢小心看守着这个萤火，对不对？会不断的供应柴火，会注意它的火势，而且有的时候呢快要熄灭的时候，有人会拿着书啊、纸啊、扇子啊，马上过去去扇火。因为啊，一旦在这个时候疏忽了，炭火很可能就会烧尽了，就会灭了。那好了，夫妻应该怎么样避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冻结呢？又应该怎么样让家里的爱苗可以热情持续的滋长呢？就要像看守萤火一样，要有行动。该添什么的时候就要添，该扇扇子的时候就要扇扇子，这样呢才能够让它不熄灭。换句话说，婚姻就是要用心的看顾经营。如果你能够持守并且忠心的将上帝的教导运用在婚姻里边，一定能够享有更契合更精彩的夫妻关系了。那我们说，无论在婚姻里面或者是在营地上，要成功的生火，同时呢我们还要需要了解这个燃烧过程中火势的变化以及每一个阶段的需要。心里面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一起简单扼要的思考啊，维系我们的婚姻关系，让爱苗滋长，可能需要不同的状态，不同的行动，对不对？同时呢还要注意它的关键的阶段。那 几乎每一对夫妻呢，其实都经过过蜜月期。在蜜月期的这个时候呢，配偶的表现呢，总是令人很满意的。双方呢，也很尽力的满足彼此的需要。那我们说蜜月期里边呢，尽是一些令人陶醉的月光，还有芬芳的玫瑰，还有悦耳的琴声，还有浪漫的烛光。那明亮炙热的爱火真的可以温暖了彼此的心窝。蜜月期可以说是婚姻生活中很美妙很美妙，让人很难忘的一段时光。那么让我们看看在圣经里面呢，在整本圣经里面，雅歌这卷书呢，它就是描述了夫妻之间的浪漫，还有那种亲密的情怀。它也很完美的勾勒出这个夫妻在蜜月期间时刻的定睛在对方的身上，又要尽力的讨好对方，让对方喜悦的那个画面。那细想想啊，所罗门和他的妻子共享的这种爱恋，我们看看在圣经的雅歌书呢，第二章第五节还有十四节十六节十七节等等呢，我们看一看。圣经说，他说，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椅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他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呐，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恋曲啊，吐露出这两个人相聚时候的那种喜悦，还有短暂的分离的时候他们所期盼再见的那种殷切的盼望。热力四射的爱情充满在这对年轻夫妻的心里面，似乎怎么也烧不尽。他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彼此，无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是这样的契合，这样的恰到好处。那我们说理想主义啊，总喜欢为蜜月期的激情增添许多的色彩。夫妻相互认定另一半是完美无缺的，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哇，多么完美的赞赏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被造物比蜜月期所爱的更完美了。男主角是英气勃发，女主角是柔情似水，爱情早已迷乱了两个人的心和眼，看不见对方的缺点或者是不足之处，日日夜夜只想紧握着对方的手，互相的凝望，彼此的依偎相亲。那有一位作家，他在观察朋友的蜜月生活之后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新婚的他惊叹天空是如此的蔚蓝，车房边绽放的紫丁香吐露着宜人的芬芳。过去他曾为触足亲近那些可人的小生命，亲爱的莫扎特近前来轻柔地拭去他脸庞上的泪珠。总之，生命从来没有如此令人雀跃。他兴奋地呼喊，我变年轻了，看到这样的改变，我实在得承认，那家伙的魅力确实强过英国健美杂志里面的帅哥。他为他瘦了15磅，看来就像个封面女郎一般的 妩媚，并开始雕塑自己的身材曲线。这是在蜜月里面，他们愿意为对方所做的，他们愿意去观察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不满，一切不足，都不会在蜜月的两个人的眼里面出现。那然而啊，这样奇妙的阶段没有办法长久的维持，对不对？也许这个是人呢、没有办法长期的处在这种兴奋的亢奋当中，对不对？因此呢，婚姻之二的第二章呢就会接着上场了。这第二章是什么呢？就是蜜月期的结束了。他可以说蜜月期结束之后呢，才是夫妻真正开始了解对方的一个开始。进入现实生活之后，两个人开始看到对方的真面目，那么所有的缺陷呢、瑕疵啊，都会不知不觉地跑出来。你不需要去挖啊，不需要去找啊，它会自动地现身。那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很多夫妻呢就开始有了感觉了，他们感觉很错愕，有买错东西懊悔不已的感觉呢会从心里面窜出来。一位女士她可能开始质疑，这真是我当初嫁的男人吗？而这位男士呢也可能会纳闷，结婚头几年他极力满足那位甜姐儿，哎呀，现在这个甜姐儿怎么变样子了呢？有一位婚姻的咨询专家凯库斯马，他就写下了这段文字，他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婚礼当天是一生里面最精彩的时刻之一。很可惜，蜜月期很快就过了，那些扣人心弦的浪漫情调还有烛光呢，往往终结于现实生活中，成堆待洗的碗盘还有尿布。那各位朋友，如果你已经结婚很多年，可能你跟这位婚姻咨询专家所写的一样，对不对？怎么蜜月期这么快就过了？现在我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我看到的就是要洗的盘子碗，要做的家事，还有一大堆尿布。大概很多人处在这个阶段。那么我们看看刚刚写浪漫迷人的这个两个人风情的所罗门，他有没有经过过这样的日子呢？原来有哦。年轻又热情澎湃的所罗门，他也会碰上这样的一段，因为他也是人，对不对？这位先前尽数妻子完美无瑕的男人，后来他竟然会写道，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想阻拦他的便是阻拦风，也是用手抓油。在一个更凄凉无望的日子里，他酸溜溜地写下，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哇，想象不到那么浪漫迷人的所罗门，他可以写出这样苛刻刺耳的这种陈述，其中也充满了无奈和失望的感受。那么你能想象，当你正设法入眠的时候，想睡觉的时候，但是大雨却不停地在屋顶上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地作响，或者是当你正在着手进行一些事情，脚却被缠住了，心也打了结，就连手腕也被手铐铐上了。那就是所罗门借由文字来描绘一个做丈夫的体会到宴客已经结束了的那种无奈的心境。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婚姻的不幸都像所罗门一样归咎于唠叨不休的或者是傲慢的妻子。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不幸的婚姻绝不是一个人可以造成的，对不对？一位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他曾经写道，他说，这位男士现在的表现跟从前追求妻子和刚结婚的那几个月已大不相同了。那这是一个比较持平的、比较平衡的一个看法。这位心理学作家他写道，他说小包呢是一个相当主动又殷勤的人，那阿杰呢向来喜欢跟他一起分享共同的期待、梦想、担忧和心情。小包就是这位男士，阿杰呢就是这位他娶来的新娘子。当时他们有那么多的梦想、期待，还有各样的担忧，但是都是可以分担分享的。然而结婚后一年，情况开始改变了。小包对新工作越来越感兴趣，他很少注意到他的妻子阿杰了。那往日促膝长谈变成五分钟的敷衍了事，许多时候只是简单的交换一下信息，信息交换完了就很少深谈了。女人总想问个明白，对不对？当她要问个明白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却认为她是自己想的太多了。老公告诉她，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爱你。老公也告诉她，她只是希望在上司面前要有好的表现，希望被重用。另外呢，说实在的，她真的很累了，这都是她的解释。那婚姻到了这个阶段，夫妻就必须要有一个选择了。对于那些个发现婚宴已经结束的夫妻而言呢，至少要面对几种选择。有的人呢，是采取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态度，期待哪一天会有神迹出现，那么他们的痛苦呢，也许到那一天就会被解除，但是现在的痛苦却解除不了啊。那就仍然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然后想尽办法维持快乐家庭的假象，但是呢，慢慢的彼此呢却会感到厌烦，常常怄气，总是保持着敌对的态度，甚至以冷漠相待。之后之所以要在一起，只是为了不让孩子们面对破碎的家，或者是纯粹只是不想离婚罢了。那朋友们，蜜月很快过去，现实的生活来到。在面对婚姻这样的平静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怎么样的选择？你难道真的愿意听天由命吗？
有趣的井底蛙，有一口井是他的家。游来游去的井底蛙，有一口井是他的家。回甘的井水叫他自以为生活。井口星星天河流，也还上着在他顶头，他不知道天空到底有多高，他也不知道大地到底有多厚。有趣的海里吗？深暗的海是他的
朋友们，听了这首歌，你有没有会心的微笑呢？哇，海灵马在呼召你啊，你愿意过去吗？那说到在婚姻生活中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有选择的。那像海灵马已经开口，他邀请井底蛙了，可是井底蛙呢，啊，不卖账，还在拒绝。那在婚姻生活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时刻呢？那在一本书里边呢，我看到一段话呢，是写给姐妹们的，也就是啊，做妻子们的。他说，衡量你与你的丈夫亲近的程度，然后呢，再想一想，你有没有忽视你的丈夫在情爱、在安慰、在占有这个情谊上的需要？问你的丈夫愿不愿意跟你一块儿在这方面有所体验，一块儿讨论一下你所观察到的，回想你感觉到与你的丈夫最亲近的时刻，差别在哪里呢？今天你对你丈夫的友谊有什么期望？满意跟他共处的时间，还是失望？为什么呢？那我相信这一段话虽然是写给姐妹们的，但是很多弟兄，很多做丈夫的也应该思考一下，你的妻子也向你奉献了他的情爱、他的安慰，还有他的情谊，那你有没有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而拒绝了他呢？其实夫妻真的要有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在这种单独相处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才能够再一次注目在彼此的身上，才能够再找回那种情爱。你可以安排一下，为自己、为对方好好的约定一个时间，你可以花些心思装扮自己，也为对方想一想什么是他最喜欢的。如果你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愿意跟他一起洗手，在很繁忙的日子里面仍然有两个人独处的时刻，有两个人注视彼此的这个时刻呢，我相信对你们的婚姻来说呢，是很好的一个营养品，它会让你的婚姻里面的爱苗呢可以得着滋养。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婚礼之后的尾声部分了。在这个时间呢，我是特别希望跟听众朋友们谈谈，不知道在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过程中，有没有被我们节目中的一些信息而被提醒或者是被感动？这些信息、这些资料有没有使您的婚姻生活可以更和谐、更幸福呢？如果有的话，您可以写封信来告诉我，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之后您的婚姻生活的一些改变。那这些来信对我还有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呢，都是很好很好的一个鼓励了。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您希望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哪一方面的信息资料，您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们，那我们会去搜集资料，希望在节目中呢呈现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可以切合每一位朋友们的需要。那所以呢，来信就是一个沟通的方式了。那此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也预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的。每一次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呢，我会报告我的联络地址、我的信箱、我的电子邮箱，您都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不同的礼物。有的时候我们愿意把圣经送出去，有的时候呢愿意把《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家庭生活的这本书呢送给大家。还有一些不同的光盘，是不是这些光盘呢是关于健康的，也有呢是关于属灵的生命的，关于信息方面的。 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节目为听众朋友们所预备的，你也可以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听一听，然后呢把您所需要的写下来，然后寄到我告诉您的我的地址。那么今天呢，我也特别的愿意把一个光盘呢要送给大家，这个光盘大人孩子都适合的，那就是圣经故事的光碟。那么这个光盘里面呢收集了几百个故事，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非常的吸引人，音响效果各方面的都做得非常的好，在这儿呢佳丽是特别的向您推荐。那好了，您需要的话写信给我啦，我的电子信箱的地址呢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的一个 at vohc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您的支持，下一次再见。